卓牧师，抱歉，你的麦克风关掉了。
卓牧师，你的麦克风还没有开。
所以刚刚白讲了一段啊，就像刚刚露露所提到的哈，我们真的很 miss 那个实体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啊，可以打招呼问安啊，而且真的是很亲切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退而求其次了哈。我知道你们的名字也都很好看，你的背景也很好看哈。但是我最想看到是你的脸，所以呢，假如今天你可能的话。你把你的那个 video 打开哈，假如你真的不方便，我绝对不勉强你你可以把它关掉。特别我好久没见到 Charles 猪了，这嗨，那这个真的很高兴能够每个礼拜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虽然不是 physically see each other 但是我们可以在网站上可以彼此看到哈。那我非常高兴能看到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最近这个有人说这个辛亥年啊，这个事情特别多。我想我们都说2020年就是辛亥年啊，今年真的事情也特别多。上个礼拜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注意到有没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啊？我看到很多人都写的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啊？不过凭良心讲，大概是礼拜三还是礼拜二忘了。这个一醒来以为天还没有亮，然后一看外面是红彤彤一片啊，是真的蛮可怕的哈。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因着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聚在一起哈。但是我们碰到的事情实在是很多，不但是疫情，还加上这个山火啊，这个好像是加州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这么严重。假如你去看那个地图上的话呢，其实我们所住在这湾区，包围在这个山火的当中，难怪空气那么糟糕，到现在还不会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是很有趣的。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姐妹祷告，她提了一句话，我觉得很这个传神啊。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对世人来讲，好像都漠不关心的样子啊。其实我们常想到，人常常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但是一个连细菌都不如的一个 virus，居然可以把这个整个天下搞乱这个比你有什么武器，好像还更严重一点啊。可是呢，人。在这个方面看起来，人真的是蛮脆弱的啊！碰到一个疫情，就弄得天翻地覆的。可是，在另外一面呢，人又很骄傲啊，不愿意来救生啊。所以，甚至是刚刚的姐妹祷告时候提到的，人是又软弱，但是又骄傲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生动的一个描述。这也是今天其实我们信主的人，真是常常借着周遭发生事情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思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以至于我们能够存了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世界的变化这个没有话讲，是变化多端，而且的速度变化是越来越快。我现在打开 iPad，2个礼拜没有用的话，要怎么样处理事情，好像都改变了啊。这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快，什么东西都要快。我相信在这个 Bay Area 工作的弟兄姐妹一定有这个感受啊。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要快。连有人讲的好玩的，这个当然我们这边比较少人去搭这个公交车的，他们在大城市说赶去上班呢，这个 其实那个公交车就是那个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其实蛮快的，几分钟就一班啊。但是呢，每个人都要拼命的抢到站上去啊，好像你搭下一班的话，你就要 miss 掉 something 啊。开车也是一样，看到红灯呢，就拼命踩住油门，干嘛？闯黄灯啊。其实，这个绿灯大概也只要一两分钟以后就会转过来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呢、啊，基本上是活在紧张、焦虑、压力当中。紧张、焦虑、压力当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啊？假如没有同感的话，我非常佩服啊，能够特别在这个 Bay Area 的人啊，能够觉得不紧张、不焦虑、不没有压力啊。最近看到一些因为疫情而受影响的人啊，其实我们心中也会很同情他们啊，所以为了 support 他们，我们这边的理发店第一天开门我就去了，要 support 这些人啊，而且小费给的比以前多，真的这些人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不是他的错。对不对？这疫情来，你叫他怎么办？啊，所以这些服务业的人，真的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其实冲击更大的这些医疗界的人，他不单单受到冲击，而且受到威胁，病毒的威胁。听说最近上班族人，起先以为说在家里工作，更轻松哈，但是我。在小组里面听到这些上班族的，好像，在家里工作并没有减轻负担哦，好像开会都在晚上，然后这个有的人不能工作，这个剩下的工作变成，大家要分摊，所以工作变得更忙了，所以这些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情况底下，让很多人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啊，但要负担起更多的重担，所以其实今天的人，特别我们住在这个 Bay Area 的人，真的需要纾压，要纾困我们的压力，真的需要纾压。据说我们这边有个大公司呢，还提供员工们有按摩。这个 service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班时间就可以，或者在这个公司的 campus 上就可以啊，其实蛮重要的啊，其实蛮重要的，所以现在真的人需要纾解这个日常生活带给我们的压力啊。听说日本人有一个疗法，就是跑去这个瀑布底下啊，坐在瀑布底下，让这个水啊来冲击他的背。这个我想这是 water therapy， 也许是哈，它既要冲击它这个背的这样的肌肉，可以让它松弛一点。台湾听说也有一种东西，是一个竹头做的棒子，那里面放了沙，然后捶自己肩膀背啊之类的。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来疏解我们的压力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生活中间的压力和重担，真的需要。能够来得到释放得到纾解。我相信我们人都知道，人身体一劳累的话一定要休息这是神造我们的一个规则大家从医学界也都知道，休息是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透过睡眠我们的身体可以恢复劳累，我们的身体可以 rejuvenate 就重新这个 revitalize 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有一个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人的灵性呢，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人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休息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常常不大懂得在属灵的里面应该有休息所以呢，就 让我们造成了一个他就所谓叫做灵性的失眠。我感谢神，我基本上没有失眠的这个困扰啊，除了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起来的五六次啊，就是因为今天要讲到，实在有点紧张。那我听说这个失眠的人真的蛮辛苦的。他说呢，我们人心的劳苦重担，常常就是我们灵命里面那个失眠的状况。
对。
因为我们得不到正当的休息，得不到正当的这个 rejuvenation， 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灵里面的活泼的自由的灵，所以就有这个属灵的失眠，所以呢，假如身体不休息，我们就会越来越劳累，累积起来就会劳苦担重担。属灵的生命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属灵里面的休息，就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安息。如果没有这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影响到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劳苦担重担的当中。劳苦担重担的当中。难道我们就这样子认了吗？感谢神。我们这今年，我也每次都提哈，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啊！今天呢，感谢神啊，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开了一个门啊，有一个出路。我们虽然担重担有劳苦，但是神给我们开一条路，就看主耶稣怎么样把他的重担能够变成安息，所以让我们也学习主耶稣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导可以让我们虽然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到安息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25节到30节，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到30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叹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有压力，让我们真是常常好像背负重担的一样，真的有劳苦担重担的感觉。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这位主，你不单单知道我们的情况，你也自己亲自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地上的生活的33年半当中，你也经历到，以至于你知道如何依靠着神在我们这个有压力繁忙劳苦的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到安息。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也求助你的圣灵今天特别来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启示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在在马太福音的这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真是成为我们每天生活所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有的答案和能够有的解脱。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其实这段经文、有人说呢、你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听到牧师讲的，因为特别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哇，大家听得、非常的高兴、终于有个地方可以去了哈。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呢，我稍微要提一下哈，我们常常有一些可能被我们误解掉的一些地方啊，以至于呢，看的时候好像不大能够真的能够连起来哈。首先呢，我们在25节，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从25节到27节呢，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很突然的？啊，怎么突然间？前面讲了很多，耶稣基督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怀疑，被人家这个贬义。哎，怎么到25节突然间，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啊，我们有没有在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轻看、受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来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会这样子祷告吗？好啊，我们等等就会看，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原因。好，那这里我稍微提一下，等等我会再讲。这里说"我感谢你"，"感谢"这两个字，是跟一般在原文里面跟一般的"感谢"这个字不一样的，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字。其实更多的时候翻译成为"我不得不承认"，就是我承认，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意思，然后才有"感谢"这样的翻译。其实很多英文版里面把它翻成"赞美"。翻成赞美，所以这个字我要提出来，所以蛮重要的。原因是主耶稣所以用这个字来宣告我们的天父是天地的主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不得不，其实从感谢赞美都可以，感谢赞美神让我不得不承认主啊，天父啊，你是掌管宇宙的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样，主耶稣才可以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真正得到安息。好，然后呢，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给我的。这一切什么事呢？就是怎么样能够了解天父的心意啊，都交付给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换句话说，只有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假如你从这样的角度看的话，他下面才能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好，那下面饶恕我，因为对这几个字的比较深入的了解，更能够让我们清楚这段经文来教导些什么。在28节里面，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中文翻得不错。我等等讲到，基本上按照中文的翻译，其实它原来的字是说"我就给你安息”啊。若你来到我这里的话，我就给你安息。好，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29节里面。他说呢，你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中文翻得很好，他是把这意思翻出来了啊。原文是呢，如果你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的呢，你就必找到安息。啊，中文翻成"享"其实蛮好的，你找到你才能是才能享受嘛。啊，所以他把这意思翻出来，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原文本来的是"你就可以找到安息"。好，那这个最后一个啊，这个就是34节啊，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那这和合本也是把他的意思翻出来，也是翻得很好。他原来的意思是我的额是完完全全合适你的，perfect fit。 我的儿是完完全全适合你的，啊，所以这原来的字其实意思也蛮好的，啊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安息，啊啊，原来他的儿是完完全全为我们量身定造的。好，那我们把这直接经文稍微这几个字稍微提一下，所以等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一点。讲到劳苦担重担啊，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重担，每个人有不同的愁烦啊。其实说在我们生活中间我就听有人说呢不想再有不想的不想再有要有带小孩子这个经历啊，不想有小孩子啊，所以显然抚养小孩子对有些人是个负担哦。啊，你碰到一些拐屁的小孩子，碰到一些刁钻的小孩子真的是蛮辛苦的。啊，当然也有乖乖牌的小孩子啊，所以我想有乖乖牌的小孩都希望多生几个哈、啊。好，那真的是可能孩子是我们负担啊，家庭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负担，家庭的关系、家庭的需要啊、家庭的带来给我们的压力。或者家庭延伸家庭的 expectation 啊，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压力。当然工作更不用说啊，我很少碰到几个上班族的人会说哈 piece of cake 啊，我上班很轻松的我想 either you're super clever 是这个 genius 啊，不然的话你这个老板大概有点傻，付你的工资付的太高了啊，所以真的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遇见到的啊，甚至于我希望我们教会中间没有哈、啊，有时候有的人真的背负了他原生家庭的一些很多的阴影，或者我们从小长大的一些的阴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重担和压力。假如这些事的话，求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啊，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可以把在这压力之中我们能够想到神给我们的安息。那当然有的人是因着他的不好的习惯等等啊，我希望大概我们教会没有这些问题啊。有的人会被他的良心搅扰，either 是 super sensitive 或者他有些背景啊，他常常容易得到搅扰，有些有恐惧啊。其实惧怕是我们人生常常遇见的，我们怕什么多得很，怕老鼠了啊，那当然是开玩笑的啊。怕不怕生病啊？怕不怕老啊？怕不怕死啊？
失业？
怕不怕独处啊？怕不怕面对将来啊？这都是我们惧怕的事情啊，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惧怕。假如我们去想想看，我们惧怕到底为什么会惧怕啊？我姑且把它分成两类哈，这为什么劳苦担重担哈？一些是外来的，这你不能控制的啊，比如说，工作上加来的，人家家里的问题啊，加到你身上的人际关系加来的啊，特别像最近的疫情这种倒霉事情加来的啊，这种是的的确确给我们重担、
啊。
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同父异母。他可以担当我们的重担，
尊重人家
啊，所以就可以给我们得到释放的。其实更难的一种的这个重担呢，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啊，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就让我们心里不能够得到安息，自己的选择，举几个例子，这个我不是针对任何人哈，这湾区的人经常做的，很多人在炒房子，炒房子呢，把这个房子，这把这个自己的经济的压力 push 到的 limit。所以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紧张，那这是自己的选择，我就很感谢神的。以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有一对夫妇从 Philadelphia 宾州大学毕业来教会的，他们就很有智慧。当一大同教会里面大批人就拼命去买大房子等等的，他就量力而为。买了一个别人看起来觉得不会去买的，他就很量力而为买了一个他经济上很容易负担的这样的房子，我们就看见他生活上就很潇洒，他没有房子的压力啊。好，那这就是有的是内在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那这只是举个例子，同样的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工作的挑战性啦，等等，这也是是有时候是自己找来的。但是，当我们负耶稣基督的轭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来调整什么是我们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另外呢，我刚刚讲到，有人说，这个劳苦担重担的，就好像邻里的这个失眠这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相信我们都有。因为你要在灵里休息，你就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赐安息的主，你要来到面前。所以呢，有人讲的很有意思，头一种这个属灵失眠的人呢，就是他拒绝睡觉，不睡觉，换句话说，他把他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个工作上，或者花在玩游戏上，他完完全全放弃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这就好像应该睡觉了，他就是不睡觉。你想想看，他怎么会不失眠？这个身体会好另外呢，这个是灵里失眠的人呢，他不能得到休息，是因为他是假睡。虽然躺在那里睡了，但是没有真正的进入睡眠的当中没有真正进入睡眠的当中。他这讲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原来呢，有基督徒啊，虽然知道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所以他也是形式上都做到了早上5分钟的灵修这是5分钟的祷告然后呢来参加聚会等等，但是呢，这些他都没有真正进入神的当中。”根本没有进入属灵的这个跟神交往的当中，所以他就好像躺在那里，好像睡了，但是他没有真正得到休息。sounds familiar？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不能得到安息不能休息。另外一种呢，那更是刻意的，因为他对神不满。或者呢，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神好像没有给他一样的或者他有些事情拦住他不能够到神的面前这些人也得不到安息更糟糕的一些人呢，就是想事情想太多就像我昨天晚上一样，想事情想得太多然后想事情倒还小事。想事情让我们很焦虑、很紧张的是什么？想了这些事情都想要自己怎么样来解决那当然结果很简单，无法解决所以这一类的人睡不着觉因为他不能够把他的忧虑交给神不能把忧虑交给神所以他得不到休息。不论怎么样我们刚刚提的这些不同的这个劳苦重担因为这些劳苦重担都让我们非常的劳累辛苦 那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休息、得到复兴？啊，人到底要怎么样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感谢主啊，我们刚刚念的这些经文呢，啊，就是主耶稣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刚刚念的这段经文，特别是28节到30节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些觉得有劳苦重担的人，为我们找出了一个出路。啊，这个出路很简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这出路就在耶稣基督里。那这段经文我刚刚讲了，很多时候会被我们来误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没有真的读懂它里面讲的啊。主要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但是呢，主耶稣说，并没有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把你的劳苦重担拿掉。啊，没有讲啊，劳苦重担我就把你拿掉，只是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就可以让你得安息，啊，得安息。另外一个呢，他就讲到，他因为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换句话说，能够享受安息的这个秘诀呢，看起来好像隐秘的，其实是敞开的，啊，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婴孩一样，能够很单纯的啊来依靠、来学习，啊，就能够享受到安息。假如反过来，假如自以为聪明的人，啊，以为我都懂了，那就享受不到这个安息，啊，所以换句话说，安息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和给我们这个恩典呢，啊，已经交给耶稣了，啊，耶稣呢也来告诉我们了，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啊，到底要不要？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哈。那刚刚念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的后半段，啊，其实要了解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的这句话，其实要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换句话说呢，就是知道这一下的这段话的背景。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前面讲了好些事情，基本上都是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得安息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在世上其实遇见很多伤脑筋的事，遇见很多我们就会认为是重担、认为是劳苦的事情的。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经过他讲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啊，他我是神，所以飘飘然，什么事都顺利的，不是的，啊，不是的，他是经过那些事情，所以他才说啊，感谢神，父啊，你是天地的主，啊，你也把这个告诉人的这个责任给了我，所以他才给了我们这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我这里。啊，所以主耶稣他经过，他知道，啊，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首先，在2节到6节里面，这个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呢，大概等不及了，还不知道是监狱里的这个伙食不好，还不怎么样啊，突然间呢，他就派了两个徒弟呢去找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请告诉我们，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或者我们是要等别人呢？我不知道你看的听的这个施洗约翰派的这两个徒弟这个问话，这个有多么伤人呢，啊？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当约翰 出来传这个天国近了，这个这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走过来，他讲什么？看那、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然后又说呢，哎呀，受洗的时候，他说我被为他提鞋，跟他穿鞋，就说我做他的仆人都不配的，啊，哎，奇怪，怎么这时候捅出这句话来？哎，你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吗？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别人呢？哎，你在工作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老板跟你讲，哎，这个工作是合适你吗？我要不要再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我不知道你听到会有什么感想。主耶稣，天地的主的儿子，被一个推崇他的人讲这个话。啊，这个对 ego 这个伤害很大的哈、哦。主耶稣是我，但你看见主耶稣的反应倒是很特别的。主耶稣的反应很轻描淡写的，只是把说你去看一看啊，所听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好了啊。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蒙福的捷径等等等等，讲完就没了。啊，讲完就没了。这主耶稣就能够潇洒的安息啊，啊，叫潇洒的安息。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会劳苦担重担的一个，就是我们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认可，我们的价值建筑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耶稣基督的价值建筑在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就不同。主耶稣，所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也知道他在世上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他心里有平安，所以你心里有平安。不但如此，到了十六节，十六节他说呢，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比喻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他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当然是小孩子玩游戏的啊。换句话说，嘿，我跟你们讲福音讲了这么久，你们毫无反应，啊，毫无反应。换句话说，主耶稣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
没有。
啊，没什么果效，啊，那更糟的是前面一章，主耶稣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
没有，
有果效，有果效。所以你看见没有？我看到这里是常想到，我们今天的人呢、啊、是 performance oriented，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哎。不劳苦担重担也难、啊、因为我们都看工作的成果、啊、工作有结果不是坏事，但是在我做主的门徒里面，你要小心，我们要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事情的结果不在我们掌握中间，神要我们是忠心，尽了我们的力去做，啊，结果他不是他要来审判我们的，所以这些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们今天，假如我们做传道的人要在教会里面这个讲道的时候，大家通通视频都关掉，在那呼呼大睡哈、啊，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哈、啊。不很好，你又把这静音也关掉，所以听不见啊。啊，所以真的，主耶稣受的伤害跟这个压力是蛮大的。啊，他就让我们看见，他不会受别人的认可影响，也不会按照他工作的结果来受影响。啊，所以他有平安。但后面也让我们看见，在十九节里面。他说他们这些人呢，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来个人身攻击啊，而且 误会他，扭曲他。他哪里是贪嗜好酒？他跟这个税吏罪人在一起，那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贪嗜好酒。所以，当人被人家误会，当人被人家扭曲啊，我知道人被误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主耶稣经过。那后面接着在二十四节里面就讲到，在格拉逊、在波塞大、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那里的人也是无动于衷，他好像也不在乎，反而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只要做了天父托付他的事，他就好了。他就好了，所以在主耶稣经过这些困难的当中，他知道，他了解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安息，而且他也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得安息，因为知道神的大能，也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和应该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呢？就是我们刚刚是念的这25节到27节里面看到的，主耶稣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祷告啊。在25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下面呢？就继续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表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这里有两个重点，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生活的这么能够有安息然后呢，也来把这个得安息的这个恩典和诀窍来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承认天父是掌管宇宙的。他承认天父是掌管宇宙的。这句话听来这个听了耳朵都发痒了。但是其实你去看圣经，这就是一个 key。我们常常会担心，常常会担重担。就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有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以前常喜欢讲的好玩的，这当然王永庆现在已经过了哈，假如你知道你的父亲是谁的话，你的讲话声音也大一点的哈，现在这个世界最有钱的人变来变去，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了哈。以前在台湾讲王永庆嘛，对不对？你要做谁的儿子？大家都举手，这个王永庆的儿子啊。因为呢，当然这地上觉得有了不得哈，但真正我们的神是更了不得的哈。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会软弱，常常会跌倒，常常会担心，常常会哀叹，就是忘了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忘了，天上的父是拥有，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又是拥有宇宙万物，又是管理宇宙万物的神。假如有这样的一位父，你怕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真惨了，有这么大的 resource，我们常常都忘记。我可以担保你，如果你今天听完这篇道以后，你出去，你凡是遇见困难，你就说：“天上的父，你是我的阿爸父，我把我的负担交给你。你看看你下面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不但能掌管宇宙万物，他也关心我们，也来常常是在我们旁边，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刚才解释‘感谢你’这个字，其实。”原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意思是非常好的，就是 主耶稣，因为他太知道天父，所以他心里涌出了这个感激和赞美，说：“神啊，你真了得，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啊，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知道这点，我们才有下面的享安息的这个机会。好，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谦卑下来，能够愿意接受。啊，就像早上那个姐妹讲，一般的世人是又软弱又愚蠢又骄傲，啊，那我们是不是啊，有谦卑的心啊，像婴孩那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只有透过耶稣，因为这一切事都交托给主了，主耶稣了，而主耶稣又来向我们启示。好，这就是这个呼召或者这个应许的一个凭据啊，就是神是主管宇宙万物的神，他借着耶稣向我们启示，只有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啊，就是因为如此，主耶稣才有权柄宣告我们读的这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向凡，就是向所有一切有劳苦担重担有需要的人，不管你的劳苦是指哪一种啊，或者你不能得到休息是什么原因啊，或者你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啊，或者你背了什么样的重担，这些都不重要，主耶稣都邀请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凡是给我们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不是空头支票，blank check 啊，不是空头，是 blank check 啊，是一个你要填你的名字下去就可以的啊。凡给了我们这个邀请，下面是重要的，就是要来当耶稣他面对的这施洗约翰的这个软弱给他的怀疑。怀疑他的身份，怀疑他的任务、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呢，主耶稣他有一个对的态度，他就是来到天父的面前说：“主啊，你是天地的主。”有了这个正确的态度，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因为当我们宣告承认天父是主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情，天地。中间所有的权柄，通通属于主的，而且是在乎主的。所以耶稣他就放下自己。那今天我们学习到的，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得到的时候，也是要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放下什么呢？放下我自己，觉得我 is my right，是我的权利，或者我的筹算，或者我的依靠，这些都要放下来。啊，放下来，完全来投靠神啊，因为他才是主啊，他才是主。如果我们将把主权交给神的话，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不是主啊，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劳苦重担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压力啊，最。同时，他这个邀请也是一个爱的邀请。他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都把这个邀请向我们来说。或许我们忘记了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借着这个邀请邀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安息。或者我们太劳累了，或者太疲了，这个。我们的敬拜或者我们的灵修都变得一个形式，没有真正的进入他的里面，他也借着这个邀请要我们来到他的里面，或者我们想要逃避神的面，神在这时候也来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爱的邀请，爱的呼召，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他都来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好让我们得到安息，啊，得到安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啊，我们性子太急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都是先把我们有人讲做 honeydew 啊，这个洋人中间 honeydew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这个老婆经常有一张一很长的一张这个清单就叫她老公去做的 honey do this honey do that 啊，什么叫 honey do 啊，我们祷告常常就是 honey do list 啊，但是其实神要我们到他前面祷告，哎，慢一点啊，你祷告完了以后，你要好歹有点礼貌，留下来听听神要告诉你什么啊。所以得安息啊，是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他对我们讲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要来显明来告诉我们，以至于呢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安息。所以假如没有看后面这段经文我们来得安息就跑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得安息所以得安息我们要留下来听神讲的。主耶稣之所以能够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他钉十字架之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烦恼，胜过一切的苦难，因为他是一个得胜而且是完全得胜的主，所以他可以这样大胆的讲。那单单讲的得安息呢，其实只讲了一半，就好像支票寄给你啊，就好像 check is in the mail 啊，支票寄给你，但你的账户里面还是没有的啊，因为你那个 check 要去 cash in， 要去兑现以后你才是你的。所以我觉得主耶稣讲话讲的真棒，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再去看看这段圣经。好，他说你怎么样？他说，
老古人可能
29节哈，28节完之后你们就可以得安息嘛，对不对？29节呢，他说你们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样怎么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可以得享安息。
柔和谦卑。
不完全哈。这里呢这个稍微解释一下经文，时间可能多了一点哈。他34节紧接着，因为我的儿子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享安息，是因为主给我们的儿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安息，是因为我们心里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懂一点。所以呢得安息是因为我们谦卑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得享安息呢？乃是因为我们负了主的额，学了主的样式。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得享安息。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额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好，首先这里讲到的额是讲到我们的负担子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呢，额经常是代表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当时犹太人的人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他们种地的时候都有牛而牛呢都有额在他的身上的，所以他在这里就用了这一个他们生活中间的背景来讲这段话换句话说，这个他我们父主的儿实际上是一方面我们是完全顺服神服从他的带领 另外一方面呢，鹅是帮助我们工作的一个工具。啊，鹅是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个 牛的鹅身上的鹅呢，是帮助牛能够负重，能够做工的。所以鹅一方面是让我们看见你在这鹅底下，你就要受这个它的管理，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这个鹅。另外一面，鹅也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啊。所以呢，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富足的鹅呢？是可以呢？原因就是他的鹅是适合我们的，为我们造的
工作工具、
是完完全全是量身定造的。所以我刚刚就讲了，我们在前面我们劳苦担重，有的时候是自己找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啊。那主给我们的这个是量身定造的，是完完全全能够适合我们的啊，让我们在工作上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中文的翻我的鹅是容易的也没有错，这是它的结果啊，是它的结果。所以主给我们的鹅不是给我们增加劳苦重担啊，而是他给我们的这些工作，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一切的任务上面，都是刚刚好合适我们的，所以我们做起来呢就会轻松愉快啊，轻松愉快，因为是我们的啊。我在这里就想到这个上个礼拜天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弟兄 Andrew 他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知道他真的就是负了主的恶，因为他从传统中国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都不是念医就是念 engineering 的，很少人去念音乐，要学主修钢琴的。但是这是他的喜欢啊，所以神就把，因为神造他知道他什么是对他最好的啊，所以也为他预备了环境，让他可以顺利的去啊。这就是主的，他就会欢欢喜喜的啊。常常我们有时候别人的鹅拿来扛啊，蛮辛苦的啊。我想你们去滑雪的人都知道，这个鞋子都要去量身定做的，溜冰的人也是要量身定做，很简单啊。因为不 fit 的话，你就不能 perform 啊，不 fit 的话就不能好好的运用啊。所以为什么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它合适你用。是完完全是合适你用的，所以呢，劳苦担重担呢，就有了一条出路。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心里可以得安息，因为神要你做的事情，他都为你量身定造的让你去做，所以你不会穿错鞋子，不会带错鹅，所以在你这个托付的当中，你可以做的完完全全的好。其实，在我们一生的当中，真的太多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愿意顺从他，负他的轭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应当做的、该做的、需要的，他都一一的让你一点不紧张的就可以做到。时间关系，我很简单讲一个，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以前我们刚到这个宣道会去牧会的时候，去起先我们临时住了一年在 Cupertino。后来我们为了要靠近教会，我们就搬到这个要去搬到这个Evergreen 去住啊，那就希望买个房子能够这个服侍住啊。请问买房子麻不麻烦呢？凯凯不要回答我哈啊，你猜我们看了几栋房子就买了？哦，那太神了哈！我们只看了四栋。只看了两种房子，啊，只看了四栋，因为我们跟神讲，啊，那时候牧会那教会人也不少，这个又是初出茅庐，刚去牧会，你说不紧张的蛮紧张的哈，真的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就跟神讲，主啊 ，we don't have time， 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跟神耍赖，你看着办吧。啊，你看着神办，就真的就只看四道，而且中间有两栋是重复的。神就让我们看到，很快就知道这栋是为我们预备的。你知道，当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其实你没不敢买的，是一个离婚的夫妇，这个太太完全没有照顾，所以我们一进去以为全部的通通是黑色的，因为它窗帘很厚，都拉起来，墙壁漆的很深的颜色，所以我们以为地板是黑色，根本不敢进去。哎，后来这个经纪人带了另外一栋房子，看见哎跟他一模一样，但是非常的好，光线可以很好。所以我马上决定就买这栋看起来不起色的，刚好这个 realtor 那个时候这种 service 很少，他正好有一个工人可以帮我们remodel 去所以我们一个手指都没有动，看了四栋，大概不到两个礼拜就买了，而且。那个格局非常适合聚会，我们在那个房子里面开始了三个或者四个小组都在我们家里开始，因为场地很好用。更妙的，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停车怎么办，正好我们对面那条街所有的房子都没有开大门，所以整排都可以停车，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你交给神说你看得办，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那因为我们祷告神嘛，让神来帮我们处理，甚至于去要买家具，一个上午通通搞定，而且很便宜，因为不知道是那边有个家具店正好开张。大减价，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发现走神的路真棒了，这些重担，不然的话你找房子也是重担，买家具也是重担，要找什么样的合适的人来整理房子也是重担，感谢主，他的儿是容易的，他的儿是容易的。好，不但如此，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种地常常牛是在圣经里面讲同父异儿，我想我们都听过，所以呢常常一个不大年轻的牛呢是有个老的牛来带他的，所以呢他有个儿子套在这个有经验的牛的身上，也套在一个没有经验的这个 rookie 的这个牛的身上。所以呢，同这父他的儿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同父异儿。当那个老这个有经验的牛在代替那个没有经验的牛的时候，实际上常常是有经验的牛在处理的。所以是让这个年轻的牛呢能够在学。所以当我们来父主的儿的时候，为什么是亲生的？因为主和我同在。他和我们一起来担这个担子，所以担主的轭又是容易的又是轻省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可以找我们来说，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安息，你只要愿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可以找到，可以享受安息。感谢主，主耶稣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劳苦担重担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真正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安息。因为主耶稣把他安息赐给了我们，允许给我们，而且呢，让我们凡是愿意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他顾念你。若是我们在身体软弱的当中，我们可以仰望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怜悯能够帮助我们的神。我们是有什么困难的路，前面不知道怎么走，他是一个能够带领我们前面路的神。求神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面对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有一位能够改变我们的主，也能够改变我们环境的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变成安息，变成在主里面能够有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难免有苦难，难免有重担，难免有困苦，难免有愁烦，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教导我们如何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担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就可以找到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愿主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这样子的安息能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能够享受的平安。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总牧师今天给我们的证道，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可以靠着耶稣放下我们软弱和骄傲的自我，放下我们心中的劳苦重担，到我们的阿爸父面前得安息。现在就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唱这首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